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低音是高维度，
甚至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当当当当当当，
学习派
又来了，我又来了。
你这学习派，你有这么开心吗？
是啊，我原来说的就是，深度饭桌派学习真愉快，对吧？
真的，哎，别说Helen，就是比起我们讨论的那些社会话题，好像那个社会话题更精彩哈，好像觉得，更跌宕起伏，好像圣经理论都是一些枯燥的哈。但是我们沉浸其中，我们真的感到神的恩典那么的美好，让我们如此之开心。
是，所以学习派是开心的，尤其是学习神的话语，尤其是学习关乎神的知识的时候，是更开心的。
那我们上一期做那么多名词解释，会不会把大家拉偏了？
如果大家跟着我们的思路走的话，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说的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观念，也是历世历代中神所兴起的那些圣徒们，那些思想家们，他们在教义上每每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思索啊，
真像饭桌上摆上的一盘一盘的大餐啊，你就享用就可以了。
对呀，所以我们饭桌上也来很多这个就是历史上的大家们，我们把他们的思想介绍给大家。好，那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我们回到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伯特纳的基督教预定论，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第五章神的护理的这个分享。
对，我们回到神的护理之中啊，神的护理呢遍及天地中的一切事物，刚才我们反复在强调这一点哈。但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我们并不能始终都看清神的护理，那么许多发生的事情呢会让人怀疑神是否依然顾念这个世界。我们在教会里头讨论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苦难为什么会发生。那么人也经常会问神啊，你是否还在顾念这个世界？所以说呢，我们在上一节课的开始就说了，说关于神的护理的教义呢是非常实用的，它会真的是安慰我们的心的啊。我们现在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进入神的护理的事工，对它进行一个相对比较具象化的细分，一步一步的去看清神的护理。
对，就是神学教义上我们提出了这个神的护理这个概念，但不代表在圣经里头就完全把神如何护理和怎么护理，就是全然的让我们看清楚和明白，就是他是如何护理的，其实仍然是个奥秘。我觉得我们始终要记得圣经有句话，就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神的，显明的是属于他的子民的，就是我们的。即使我们今天在这儿谈，我们用理性啊，用语言啊，哈，用逻辑啊，我们在谈神的护理，但是我们仍然要肯定的，就是神的护理有超越我们语言，超越我们的理性的那一部分。
对，他也会护理着我们，不去说出违背他旨意的话来，这也是神的护理。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所以回到你刚才提的那问题，就神对灾难啊又是怎么护理，为什么我们又眼见的这个义人受苦啊，恶人亨通啊，这些好像我们有很多的疑问，就是神怎么护理成这个样子了啊？其实我们还是说这里面是有奥秘存在的，因为我们在时间的限制里面。
对，
我非常喜欢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信仰不完全是用来理解，更多的是我们的信仰是用来相信的，就是我凭着信心相信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是的，
哪怕我解释不了，
是的，
哪怕我可能在我的这个世界的逻辑关系里面我推不出来，但是
你的认知不可能把神完全都能够解释得通，
对，但我仍然相信他护理的美善。
但是我也相信神向我们显现的，神向我们这些子民们显现的部分，足以让我们去了解他想让我们知道的。这个也是很充分的，神是非常非常的慷慨的，他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呢，他用了各种各样办法，不厌其烦的说给我们听啊。我们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说到了一个角度，那个角度就是说，你不可以把神的护理一条条分开，你不可以把它分成世界万物，把它具象化，说世界万物都是神，就是泛神论，是吧？但是在这个地方呢，你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去把他的护理之功呢细分。他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哈，他第一条呢，他讲神的护理第一部分呢，他用了一个词叫做保养。 保养是什么意思呢？让我理解呢，就是神的日常的供应啊，包括电闪雷鸣啊，风霜雨雪啊，啊，一年的时令啊，包括让土地生长啊，让万物生长啊，这都算是他的保养，这是他日常护理的第一部分啊。那么我们也知道呢，神我们说保养这个世界或者说护理这个世界哈，并不是只让它继续的存在着，而神是有他的目的的，并且他有一套具体的方法来实现这个目的。
嗯，
哈，那么这个目的就是借着基督的救恩建立天国，这就是神运行这个世界的根本目的。神的心意不在地上，神要建立他的天国。
是不是你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当我们说到神的护理的时候，就是神每一件事情神都知道，神也都在这里面管理，但是他这个管理知道引导是有一个目的的，那个目的其实就是我们说神的统管嘛，就是最后都是走向神所创造的那个目的的。
对的，我们如果想具象的把这个事情说的更容易看清楚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摘几个点把它穿起来，就能够看清楚一个脉络了哈。你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哈，就是雅各和他的子孙最终在这个大的饥荒中，他们都逃到了埃及。
嗯，
啊，所谓的进入埃及哈，那么一家老小的人都进入埃及这样一个事儿，其实是神对他们做了一次救赎。用约瑟的话说，就是说要给你们留余种在世上，
嗯，
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就是要保全雅各及他的家族的生命。
嗯，
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目标绝不止此，包括要从他的后代里出一个叫做耶稣的拯救者，
嗯，
这是神整全的拯救计划。
对，
但是就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他要经历很多的事情啊，包括约瑟被他哥哥出卖啊，
嗯，
然后被他主人的妻子诬陷坐牢啊，嗯，被那个一起坐牢的酒证，
嗯，
被他遗忘啊，
嗯，
又被他想起来啊，
嗯，
这所有的事情在所有的苦难之中都有神的护理，
嗯，
神的护理的目标是让约瑟把他的家从那个苦地里救出来，最终最终的目标是让他们繁衍下来，
嗯，
让他们中间某一个支派出来一个人叫耶稣。
嗯，
所以说无论大小的事中，为什么我说神的美意呢？我们老觉得说，哎呀，神你安排我这个骨头摔断了，你的美意在哪里呢？
嗯，
有时候你可能很难从一件事情的具体上看出神的美意来，但是如果你知道你这根摔断的骨头和天国的那个最终目标有关系的话，你能不说这是神的美意吗？
我觉得杨光你这个例子举得特别好，就是你讲约瑟这个故事哈。但是我知道很多人听了约瑟故事，他会反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神既然那么有能力，为什么这么折腾约瑟，直接让他当埃及的宰相不就得了吗？啊，一步就到位嘛，为什么中间还要折腾啊？那中间的这种折腾呢，怎么能代表神的护理的美善呢？那不就是神折腾人吗？我想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哈。
你如果让我解释的话，我觉得这有一个神特别美善的心意在里面。回到神造人的时候，神说按着他们的形象造男造女。什么叫按他们的形象呢？我们在查经班里讨论过哈，是按神的样子呢，还是按神的外形呢，还是按神身上的美好品质呢？我们最后得到的答案是，神造了一个有完整位格的人。三位一体的神，所谓的三位是有三个完整的位格的。什么是人的位格呢？就是你有独立的思想和你独立的意志。神预知人有一个独立的思想还有独立意志的时候，人是经不住罪的考验，人会犯错。那么神要在人有独立位格、独立思想、有自由意志的状态下，让人经历神的救赎。经历神的救赎之后的人，即使回到伊甸园，他也不会再被那个诱惑感染。而不是简单的两点之间直接划一条直线。
两点？哪两点之间？
就是开始和结束之间呢。
你这说到的是神愿意人有这样的一个试炼。我代表那种杠精哈，杠精提问题的，他的目的是说，约瑟的事情既不存在试炼啊，也不存在他犯罪啊。你看他也完全无辜的呀，就是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这些都是别人的罪引起的，那他是无辜的。神为什么让无辜人背负这样子的一个灾祸呢？
我们为什么每一个人谈起约瑟来，从心里都特别的喜欢，而且特别的敬佩呢？ 就是因为约瑟经历了这些所有的苦难之后，他依然保持着那个纯全。
嗯，
神大大奖励他的忠心，也给他的兄弟姐妹们，给他的爸爸，包括给后面我们这些读他故事的人，给我们这样的教义，让我们身在苦难中的时候，让我们身在试炼中的时候，
嗯，
我们看到神的护理。
嗯，我就在考虑，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过程，首先我们人类已经堕落到了这样的一个有罪、有限、败坏这个世界里面。人处在时间当中，
嗯，
人不可能一下子从起初跳到最后，
嗯，
神为了彰显他的慈爱，真的让我们在时间中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去成为一个美好，因为在人的世界里时间无法折叠，嗯，既然人已经堕落在时间之内的话，那神为了使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时间的点都有意义，神就愿意抚救人类，然后在这个每一件事情上做引导和护理，
嗯，是的，
虽然看起来是灾祸的，虽然看起来可能是不公义的，
嗯，
不公平的，但神却使得他走向了神所护理的那个最荣美的目的，
对，
那个美善的目的。
对的，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释？
是是是，
对，
完全正确。我们刚才在说神的护理的细分哈，第一个我们说是所谓的保养，
嗯，
我们也说是日常的供应，或者用另外一个角度看，叫做普遍的恩典。
就是
进入治理，
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
对的，第二个进入治理哈，这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恩典。神的最终目的呢，是借着基督的救恩呢，建立他的国，而不仅仅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世界。
嗯，
虽然他是建了这样一个世界，又把时间放在这个世界里，把我们也放在这个世界里，好像看着是在折腾我们一样。实际上，这就是一个神爱我们的过程，神制造我们的过程。神救赎我们，也进一步的炼净我们的过程。
嗯，哎，我顺着你这个开个脑洞哈，
嗯，
我就在想，可能杠精们会问：折腾啊，为什么要我们在这儿练呢？直接上就不好吗？哎，我还有一个脑洞，就有可能哈，就是将来的那个国，那个荣耀的国哈，
嗯，
我们没有某些品质是去不了的。
嗯，
所以呢，神也存留我们的性命，
嗯，
就我们一信主以后，没有马上把我们接走，
嗯，
就在这个地上。不能被折叠的时间里面成为一个训练场，让我们训练出更美好的，就能够带到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的品质。
嗯，海伦一直在说杠精杠精啊，实际上不用瞒大家，我在我们教会的主日学里就经常是这样的杠精哈。我们提一些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出于我们对真理的一个渴慕哈，但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好好去想我们有没有权利在神的面前去阻拦和挑战，问他为什么。实际上神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时候，他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计划。我们老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什么？就是不受人阻拦的嘛。我们想没想过神的自由意志？
嗯，我这想澄清一下哈，我说的杠精肯定不是你这种哈，赶紧赶紧澄清。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提问题是正常的。
对，
我说的杠精是为了杠而
啊，为了抬杠而抬杠，
啊，为了抬杠而抬杠，啊，为了
哪一天我们做一期节目，就专门聊聊这个杠精，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而基督徒在教会里也好，在主日学也好，提问是非常好的，
是的，
是非常鼓励的，
是的。
我也是主日学老师，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自己是主日学的学生，我这个杠精不在的时候，这个主日学就会黯然失色。所以说，我们
知道，所以你那不是杠精，打引号的，
也是也是。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关于神的护理的细分，我们前面说了，有普遍的恩典，有特别的恩典啊，有神在这个世界上的心意，也有神在他的国的心意。这是不是就是神的护理的全部呢？不是，他又讲了第三个，第三个他用的一个词呢，叫协力。开始看这个词的时候，我没有太看明白哈，他其实在后面是解释的是很打动我的心的。他说的这个协力呢，实际上就是说，神在做这所有的事的时候，人并不是完全的躺平的，人作为这件事的第二因呢，也参与了神的护理。这就牵扯来了我上一集说的另外一个名词解释了，什么叫第一因，什么是第二因。
嗯，
海伦就交给你来解释这个第一因和第二因吧。
我在解释之前，我先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题，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协力。其实我的理解，协力的意思就是说，从计划到目标的实现，这个过程中间是需要有工具的。我们就是为着神在这个世界所做的每一个努力和决定哈，其实也都是在那个神使用的，作为最后达到一个好的目的的一个过程里面的一些资源。
一说到协力呢，就会想到啊，神界万事相互效力，
嗯，
叫爱他的人得益处，
嗯，
啊，我们和神同心协力去做某一件为神服事的事情。大家不要想得太美好，这里讲的协力可不仅仅是说人主动的去顺服神这样的力量，它指的是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行
为，所有的选择，所有的动作，
包括我们的恶行和邪行，
嗯 嗯，
恶人的行径也没有脱出神护理的范围之外，并且结果呢会成全神的旨意。
嗯嗯，这就是我们上次讨论过的罪。神不是罪的制造者，神也不是罪的执行者。
对的，
神只是允许罪发生了，而且预定下了耶稣基督成为最终解决罪的一个方案。
这里头有一个特别难理解的点啊。
嗯，
我们一方面要说神掌管一切，一切都是神预定的。
嗯，
我们另一方面又是说人的行为也是成全神旨意的一部分。
对，
那人是改变了神的计划吗？人在里面起的作用，人的行为起的作用，
嗯，
和神起的作用到底是个什么关系呢？
嗯，
就得赶紧回到这个名词解释。
第
一音第
二
音，
这个特别好哈，我觉得一定要引出这个第一音第二音。因为我们引出第一音第二音，我们的视野一下子就不一样了，我们就透过一个立体来看这个世界了。之前我们还在平面里面，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第一音呢，就是一切万事万物的第一音都是上帝，那之后的原因都是第二音而非第一音，这是刚才念的标准答案哈。其实对第一音的追溯是从古希腊就开始了，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那本书里面他就在推论了啊。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呢，他提出哈，他就说这个世上万物的这种运动变化背后的原因，他归纳为四大音，什么质料音啊、形式音啊、动力音和目的音，这个我们就不详细解释了哈。其中的这个目的音，他就认为哈，万事万物都有最终的目的，比如说我们制造一个桌子啊是为了什么呀，我们制造什么东西都有目的的哈，所以最后他会追究到最终的有一个第一因。当然这个第一因最后的发展是在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啊，他写的神学大全里面，他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论呢加了一个因，就是第一因，就是原始的推动者。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既然要运动，我们说的运动不仅仅指物体间运动，可能还是包括整个日月星辰，包括我们自己那个运作哈，整个的那一定有一个第一个推手，既然它在动就表明有开始才会有结束，如果没有开始那个链条是行不成的，所以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推论里，那个第一音最后一推一定会推到有一位第一推动者，那他就把那个第一音认为是上帝，这是在哲学里面的一个讨论。当然托马斯阿奎那是个神学家，他是中世纪的，他被称为天使博士哈，构建了整个中世纪的这个经验神学的一个根基，所以在今天我们在说第一音的时候，就是指的是那个第一个推动力，也就是指上帝，也就是说除了上帝以外都是第二因。比如说地球为什么会绕着太阳转很多科学家研究就是引力呀、还有什么磁场啊就类似的哈。诶，其实这就是科学家研究的这个世界的所有的律都是什么第二因。那第一因是什么？之所以
是上帝把他们摆列在天上。
对，之所以地球为什么会绕太阳转呢？第一因是上帝做成的，没有上帝最初的这个创造和创造后每天的护理之功呢，地球就不可能会绕太阳转动。这是，所以一个不信主的科学家，他可能在第二因的部分做研究，而且会研究的很好。但是呢，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上帝的，因为基督徒我们有个第一因，就万事万有，就是有个第一因就是神啊。所以为什么有一些科学家是不信神，但也有一些科学家是信神的，因为他们就超越了这个第二音的这个维度，或者这样讲哦，第二音是一个维度，第一音是高维度，所以比如说
其实是一个神学逻辑。
对呀，我刚才说它打开了我们的一个视野，让我们立体的看，就是我们看见了第一音第二音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上运行的规律，这些都是第一音。如果只看第二音没有看到第一音，会成为什么？无神论者。如果呢只看第一音不看第二音，会成为什么呢？就是神神叨叨的，或者是那些
迷信
对，会这样子。
这个我就特别感谢神了哈，因为在之前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看创世纪开始的那个神创造的时候啊，它和我们现在的很多科学研究啊，你能看到很多的冲突哈。
嗯，
那么在我们内心里头呢，就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痛苦哈。我到底是应该相信这些科学呢，还是相信我自己认为圣经里告诉我的东西呢？
嗯，
所以说我们内心里头容易把这两个东西给对立起来。要不然你说的是对的，
对，
要不然你说的是对的。
嗯，
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次序的摆放，一个是第一音，一个是第二音的话，一切就比较顺当了。
对，阳光，你记不记得我们在做预定论这个节目的第一课，也就是导论的时候，我们念过一段就是西敏信条啊。
嗯嗯，
就是他在最开始，
那好像就提到这个第一音第二音了。
到底什么是预定论，他就说神从永远本着他自己的旨意定下最明智最神圣的计划，他自主的绝不改变的决定将一切要成就的事。不过神绝对不是罪恶之源，他不剥夺被造者的自由意志，而且也不剥夺第二因的自由性和偶然性，反而更加确立他。那刚才讲了那么多，那到底第一音和第二音是什么关系？其实就是说神才是万有的第一音和终极音，
嗯，
而第二音都是从属于第一音的，
嗯，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第二音呢，因为从属于第一音，所以它在神的计划中都有明确的位置的。
嗯
嗯
嗯，其实我们整部书呢都有可能会围绕着第一音和第二音的关系，
嗯，
自由意志与神的至高主权的关系，
嗯，
来不停的论证预定论。还有你解释完第一音和第二音以后，我觉得好多东西就变得比较容易理解了。
嗯，嗯，
那么我们回到
世界打开了吧？
对，我们回到伯特纳的第五章《神的护理》中啊，
嗯，
他有这样的一个叙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
嗯，
他说，几乎大家都公认啊，是神决定每个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
嗯，
活在这个世界。从我们基督徒来说哈，我们有些人生来就在基督教的国家啊，受福音的各种好处啊，有的人一生都在异教的黑暗里啊，甚至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就没有福音临到他们。
嗯，
有人因信而得救，有人呢因终其一生不信而灭亡。
嗯，
这个我们就会从心里头喊呐，啊，神呐，啊，你这不太公平吧，哈，
嗯嗯。
其实我们只要明白了，一切都在神的护理之中，
嗯，
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了。人们总是会不停的去挣扎的。那么这些外在的环境呢，我们知道啊，如果你出生在中国的唐朝以前，你没有可能接触基督教福音的，
嗯，
对吧？这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虽然这些外部环境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走向，
嗯
啊，而且甚至决定我们永恒的命运。那么圣经的教导和日常的经验就告诉我们，神给这个人一些东西却不给那个人。如果有人问神，你为什么这样呢？
嗯，
你让我的祖先生活在那个异教的黑暗中，
嗯，
让他们坠入永死，你为什么这样呢？神，你为什么不拯救全人类呢？那么伯特纳他回答这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们只能以主耶稣说的是的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
嗯，
来回答他们。这句经文，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句话呢它出自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
嗯
嗯，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在这个章节里他在论述什么呢？他在论述主耶稣基督，他是在论述主耶稣基督对门徒的一个呼召。我们要是知道了这句经文的上下文呢，对于理解这句经文呢更有帮助。那么这一句经文的上文是说，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现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
嗯，
就是神的至高主权和神的心意不是我们都能够解释的，不是我们都能够知晓的。
嗯
嗯，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巨大的美意，任何一件小事最终的目标，以及这件事最开始的第一因，都指向父美好的心愿。
对，
就是拯救人类进入他的国。
对，
刚才我们说了三点啊，我们说到了神普遍的恩典，说到了神特别的恩典，我们也说到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行径在神的计划中所处的位置，我们也解释了第一因和第二因， 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护理中来。刚才在谈到神的护理范围的时候，我听到海伦也说到了，他说这个护理不仅仅是物质的，甚至包括内心的。
嗯，
那么也当然这个我们说，如果是人领受神的恩赐的话，不管这个恩赐是属灵的还是属物质的，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嗯，
就是说神是所有事的第一因。
对。
嗯，如果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就不会大惊小怪。
嗯，
有人没有得到的恩赐，只是神没有给他这个恩典罢了。
对。
神不欠任何人东西，没有义务一定要给人恩赐。
嗯，
那么万国万民都在神的手中，神准他们居住的疆界，掌管他们的命运，神对人类的掌管是绝对的。正如人控手中的杆杖，他们却在神的手中一样，这是圣经的一个经文。
嗯，
啊，
听到这儿，很多人可能就想问，那既然神是第一因，所有万有都是神护理的责任，那我人的责任又有什么呢？那在这里面我的想法重不重要呢？我的动作呼吸重不重要呢？这就是神的护理和人的责任的关系。
对，
那我们也不见得是在这一章哈，在这本书之后的一些章节当中呢，其实都会讨论到，我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学习派上。
但是在这一章中，他本身就对这个论题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描述，我愿意把这句话也分享给大家哈。他说，或许用下面这段话说明神的至高主权与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再好不过了。那么这句话是什么？他说，神将外在的诱因安排在人面前，而且安排到一个地步，人虽然按着自己的本性而行，但其实他也是正照着神的计划而行。
嗯，点到为止。
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自己去读这本书哈。
嗯，
有了我们这么多外延的辅助解释，这些名词对你来说你都没有任何问题了。
对，
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甜美。
所以也就是请大家继续跟踪饭桌派啊，
对，
我们
跟踪我们的学习派，
跟踪饭桌派，因为我们不定时的就推出学习派。
是是是，
嗯，
我们觉得即使如此难解的预定论，也能让我们在中间得到非常甜美的启示啊，
开开心心的来学，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嗯，
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那咱们下次见喽，
再见，
再见。
Bear patiently thy cross of grief or pain. Lead to thy God to order and provide. In every change, he faithful will remain. Be still, my soul. His voice to rule.